正经剧场，
博多禄明任耶稣是墨西亚。当耶稣在加里勒雅湖的东岸向人数众多的外邦人宣讲天国，医治病苦，跟行奇迹，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使4000多人吃饱，显示了天主的救援不只是限于天主的选民以色列人，也使所有信靠耶稣的人能分享天主的救恩。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就带着门徒们乘船到了湖西岸的马加丹地方。当耶稣到马加丹以后，人们知道耶稣来了。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听到消息，很快地跑到耶稣面前，他们向耶稣试探说：
耶稣，你给我们行一个大奇迹，应该是来自天上的征兆，证明你是天主派来的墨西亚。
过去为难耶稣的只有法利赛人跟经师，这次却有了撒杜赛人。撒杜赛人是以色列的一个党派，他们遵守古代的法律，但不像法利赛人那样接受口传的规戒。他们人数不多，却属于贵族阶级。为了保持特权，他们跟统治者的罗马人妥协，所以他们在政治见解上跟狂热民族主义的法利赛人是背道而驰的。不过他们也不希望有墨西亚来扰乱了他们的生活现状，因此法利赛人联合他们来除掉共同的眼中钉。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回答他们说：
傍晚你们会说天边有红霞，明天一定放晴；早晨你们会说天色又暗又红，今天会有风雨。你们很会辨别天象，却不能辨别时代的征兆。这个时代是多么邪恶淫乱，你们还要求征兆吗？
耶稣以他们能观察天象而预知天气的阴晴来责斥他们不能以耶稣所行的奇迹认出他就是墨西亚。其实不是他们不能，而是他们不愿意。所以耶稣悲愤地说，他们是邪恶淫乱时代的人。耶稣说完了这话，不愿跟法利赛人再纠缠，于是马上带着门徒匆匆地上了船，到湖的东岸去。门徒们跟随耶稣急忙地上了船，所以临行之前什么都没有准备。等到船离岸以后，方才想起来他们没有携带吃的东西。一个门徒说：
我们刚才上船的时候都没有准备吃的，待会儿吃什么呀？
这时候大家在船上找了一下，只有一个饼，当然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多少有些担心肚子饿，但是都没有说出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趁机教训门徒说：
你们应当谨慎，提防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酵母。
酵母是使面粉发酵的，如果有了毒，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耶稣用酵母比喻他们的味善，耶稣的话里意思是少吃一粒饭毕竟是小事， 如果中了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阴谋诡计才可怕呢，不得不加以提防。可是门徒却由于酵母而想到是食物，他们彼此窃窃私议地说：“
哎，老师说这话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
门徒这话证明他们没有听懂耶稣刚才说的。耶稣于是开导他们说：“
你们的信德太小了，为什么在讨论没有带饼的事呢？到现在还不明白？难道你们忘了，当初我把五个饼分给五千人的时候，你们收满了几筐剩下的碎饼呢？”
门徒们回答说：“
12筐。”
耶稣又说：“
还有，我用七个饼给4000个人的时候，你们收满了几篮子碎饼呢？”
门徒们回答说：“
7篮。”
耶稣接着说：“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跟你们说的不是饼的酵母，而是你们应当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酵母。”
耶稣提出2次增饼的奇迹，提醒门徒们不要只顾吃食，应该向更远的事情上去。这时候门徒们才恍然大悟，他们心想：“
哦，原来老师所说的酵母不是指人吃的饼，而是指法利赛人跟撒杜赛人的教训跟作风啊。”
耶稣和门徒们到了湖的东北岸，船靠岸以后，他们走进了一个叫做贝特赛达的村子。贝特赛达的意思是捕鱼之地，可见这儿是个渔村。它也是门徒伯多禄、安德勒、腓里伯的家乡。当耶稣走进村子，人们很快知道耶稣来了，于是有一个人领了一个瞎子来到耶稣面前，请他医治。这个瞎子说：“
主啊，请你给我抚摸。”
当时耶稣就拉着那瞎子的手，领他走到村子外面一个僻静的地方。耶稣先在瞎子的眼睛上吐了唾沫，然后给他复手，再问他：“
你看见了什么没有？”
瞎子抬起头来向四周望了望说：“
我看见人好像一棵棵的树木在走来走去。”
这时候耶稣又把手按在瞎子的眼睛上面，瞎子用力地定神一看，视觉完全恢复了，每一样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高兴地说：“
主，谢谢你，谢谢，我完全看见了。”
耶稣这次医治这瞎子，是一步步地治好他，也是暗示门徒，要他们明白在自己的信仰方面还是盲目的，要经过耶稣一步步的开导，他们心灵的眼睛才会慢慢的看得清楚，也才知道耶稣是墨西亚和他的使命。当那瞎子完全看得见以后，耶稣吩咐他说：“
你回家去吧，不要再进到村子里去。”
耶稣不要那人到处宣扬这个奇迹，以免引起人民对他救世的使命有错误的看法。因为耶稣治病的奇迹是天主的怜悯出现，但他的目的是要人接受天国。耶稣治好那个瞎子以后，就从贝特赛达向北方走去。 大约走了40多公里，到了腓力伯的凯撒勒雅城附近。这座城在约旦河发源地的赫尔孟山下，以前它叫做帕纳阿斯。耶稣时代，犹太的王侯腓力伯统治这里，他大肆修建，为了讨好统治者罗马皇帝，特别把它改称为凯撒勒雅，意思就是皇城。由于在地中海边也有一座城叫凯撒勒雅，所以通常把这里叫做腓力伯的凯撒勒雅。就在路上的时候，耶稣问门徒说：
人们说我是谁呢？
耶稣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关心人们对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而是想激发门徒们表明他们自己心中对耶稣真实的信仰。当时门徒回答说：
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利亚，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
洗者若翰是耶稣传报福音的先驱，已经为主持正义而致命。有人以为耶稣是复活起来的若翰，至于厄里亚、耶勒米亚和其他的先知，是以色列人认为墨西亚来临的时候，他们之中必有一位来协助墨西亚复兴以色列王国。耶稣对民众有关他的各种意见一点也不加批评，却郑重地问门徒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当时西满伯多禄听完耶稣的问话，马上代表门徒们用坚决的语气来回答说：
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
伯多禄这样简单而意义深长的回答，首次向耶稣表明了万世万代的人从心里面对耶稣该有的信仰。这时候耶稣向伯多禄说：
若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汗肉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
耶稣这话不但赞同了伯多禄所说的，而且称他是有福的，原因是伯多禄服从了天主的启示，而这启示不是血肉之躯的人的智力，而是直接出于天父所赐给他的超性之光。耶稣接着说：
我再给你们说，你是伯多禄，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
伯多禄就是磐石的意思。为建造一座大厦，重要的就是有稳固的基础，而耶稣要在世上建立教会，则以伯多禄为教会的坚固基石。并且说阴间的门，也就是一切的黑暗和恶势力，无论怎样的攻击教会，绝不能胜利，因为教会是建立在磐石上的。耶稣又说：
我还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犹太人的习俗，把钥匙交给一个人，就是把管理权交给了他。耶稣所说在世上的天国，就是指教会。耶稣既然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伯多禄，这一句象征的话，就是管理教会的一切权柄毫无保留地交给他。在教会中， 他的禁止和准许都是代表耶稣的。明显的，伯多禄就是教会的元首教宗。后来继承伯多禄地位的，同样也享有这种权柄。最后，耶稣吩咐门徒们说：
你们不要向任何人说我是墨西亚，
因为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墨西亚是拯救他们重建王国的英雄和君王，跟天父派遣的以受苦受难承担世人罪过的墨西亚实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耶稣嘱咐门徒们不要说他是墨西亚，以免引起人民盲目的拥护他而引起政治动乱。耶稣既然看到门徒们知道他是墨西亚，于是就向门徒说出他将怎样完成墨西亚的使命。从这时候开始，耶稣明白地告诉门徒说：
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在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的手里受到许多的痛苦，并且被杀害，但是第三天我要复活。
墨西亚要受苦、受难和受死，门徒们听起来当然会心惊胆怕。所以耶稣在预言自己受难受死，再加一句第三天他必要复活，以安慰门徒，使他们不至于绝望。可是门徒对耶稣前边两句话听得很清楚，对后边一句却没有注意。这时候伯多禄把耶稣拉到一边说：
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
耶稣责斥伯多禄说：
撒旦，退到我的后边去，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
撒旦就是对头或魔鬼的意思。伯多禄由于热爱耶稣，也不了解耶稣走苦路的意义，所以才劝阻耶稣。可是这话是相反天主旨意的，难怪耶稣马上责斥他了。因为伯多禄的看法是血肉之躯的见解，而不是天主所安排的救世计划。以上圣经剧场，伯多禄明认耶稣为墨西亚，是新约马尔谷福音第八章改编的，叙述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为难耶稣，而受到耶稣的驳斥。耶稣又教训门徒，要提防这些人的教训和诡诈。当耶稣问门徒们认为他是谁的时候，伯多禄代表大家明认耶稣是墨西亚，天主之子。当时耶稣就把教会元首的职权交给了伯多禄，并许下任何的邪恶力量都不能摧毁教会。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